它会分成几个领域，我们讲 scale out 的部分， scale out 的部分，还有 scale across 的部分。那么 out 的部分，随着整个我们讲通讯的互联的这个技术和需求在往上提，它本身可能有一个两到三倍以上的增长，但是 up 部分的带宽的需求其实是 out 的部分的十倍，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就是 up 的部分在未来几年一定是要远远快于 out 的部分。还有另外一个维度，可能大家最近了解的并不是特别多，就是边缘侧的算力如果有些起量，那我们所理解的一些 DCI 或者 scale across 的部分，这类的光通信的一些需求，包括光纤光缆，还有 EDFA 的这些放大器的这些东西，在未来几年也是三到四倍的一个增长。那么当然，就刚刚主持人也提到了，这点我顺带也在延展一下，就是我们的一些 GPU 啊 CPU 现在是更多的往推理侧的适应性的这种硬件架构去走。那么 CPU 在整个 multi-agent 这样一个训练架构或者说推理架构的布局当中，它的重要性在提高。那么 CPU 在未来几年，我相信一定是有一个三到四倍的增长。还有包括我们现在大家看到智谱 Minimax 还有海外的 Anthropic， 他们其实每个月的 AI 的月活的环比提升速度是非常惊人的。所以大模型这一侧，我相信在未来几年它是可能仅次于 Token 的增长，未来几年可能也是一个20倍到30倍的增长啊，所以这大概这样一个产业的发展量级，我相信各位投资者如果听到这个数字或者说看到这个数字，一定会非常激动的。
好的，刚听到您也提到了 token 这个概念，其实在我们这个宏观的这个 AI 的叙事里面呢， token 可能是一个比较微观的一个概念，那么其实很多人也会说 token 是一种稀缺资源，您怎么看待这样的一个判断？
首先我觉得可以给大家一个比较形象的比喻啊，就是token 其实本质上来说，就像我们现在的移动互联网或者通信时代，它的其实是一个流量的概念。那么我们现在的 token 的稀缺性，本质上我觉得是两种理解。那第一种，token 在最开始的阶段一定都是稀缺的，就像我们当年移动互联网时代，我们现在看到的流量当时的价格是很贵的，但是在中长期的角度来讲，流量的价格一定是往下走的，但是 token 的需求是在往上走，这就是我们经常讨论的叫 James Bay 论啊，价格往下，但是需求量一定会往上。那我觉得现在的我们讲 token 的稀缺性其实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优质的 token 或者优质的回答，或者说优质模型的这种比较好的准确的回答，它其实是稀缺的啊，比如说一些海外的 Anthropic， 它的 code， 它的 coding 的这种回答的质量是要明显高于其他的模型的，所以这一类的资源或者这类的 token 是比较稀缺的。那第二类呢，其实就是我们讲现在的随着我们讲推理的需求或者说应用需求起来，那我们刚刚给大家分享了一个概念，就是 token 的增长一年是十倍，但是我们现在硬件的增长每年是一到两倍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我们会发现底层真正缺的是什么？缺的是硬件，缺的是整个算力架构的集群网络。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下， token 在短期一定是会出现一个供给错配，会或者说大家提到的一个词叫稀缺性。
哎，您刚提到的这个就是回答的这个质量的这个差异性，您觉得是具体是体现在哪一块呢？比如说我们是文本的这个那个模型啊，还是说它的这个推理能力？
首先我以 Anthropic 的 coding 为例啊，那它其实在coding 的能力和最终的效果上面确实是要比其他的模型要更好一些，这个一方面得益于它自己的整个模型的算力算法，第二方面它确实是在 coding 这个能力上面做得更好，那长链条思考当中的幻觉率会更低，所以最后你会发现它在长链条任务的 agent 上面的执行的准确率和最终达到效果上会比较不错。这个其实最直接的就是中国和美国的一些算力，它其实在文本语言大模型上面我觉得差距并不是特别大，但是在 coding 在多模态上面其实我们还保持着一定的这样一个代差，所以其实我们可追赶的空间还是有的，而且模型的上限其实也是存在的啊，就是我们未来其实文本语言模型可能在大家看来是一个非常成熟的业态，但是我们讲 coding 其实现在很好的商业化了，那么未来我们看到的这些是什么东西呢？多模态其实它这个模型的上限也在不断的提高，还有最近谷歌也向大家提出了一个东西，就是叫世界模型的这样一个概念。那世界模型其实才处于一个模型发展的萌芽阶段，所以我们说模型现在的整个的上限其实是我们完全看不到的，它是一个没有瓶颈的一个东西。所以想到这里的话，其实大家可以理解我们为什么说未来的需求一定是一个成几何倍数往上增的这样一个状态。
好的，那么其实除了 token 这个概念啊，就是我们最近市场热议的还有一个就是 scale agent， 那么以这种小龙虾为代表的 scale agent 您是怎么看的？
其实这个问题非常有意思啊。我记得在两个月之前 Anthropic 的工程师出来给大家做了一个 pre， 他其实当中提到了一个观点，我觉得非常好。大家可以想象成三个饼，那这三个饼是互相嵌套的，那么最底层的饼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模型啊，我们把它基础定义为或者说类比成现在的移动或者说电信 这种基础的流量运营商，也就是说以后模型它其实是一个最底层的一个状态。那么往上一层是什么呢？就是大家常看到的用小龙虾的形式也好，或者是用其他的形式组成的这种 agent。 agent 就是大家现在的用 Windows 或者 OS 看到的这种操作系统，那么它其实是一个泛用化的一个概念。那么模型决定了底层，但是 agent 决定了我们的操作系统到底好不好。再往上一层是什么呢？ skill 是一个什么概念呢？这是一个操作系统里面的一个执行具体程序的一个 app。 也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的我们说淘宝也好，微信也好，其实就是未来我们可能在 agent 上面看到的 skill。 大家这么样去理解，其实可能就非常容易去理解我们现在 skill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所以未来产业的竞争，除了我们底层模型的竞争以外， agent 和 skill 能力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竞争一环。
好的，那我们其实也说 AI 这些技术突破和市场热情其实往往也是伴随着这个投资的风险啊。那么其实在您看来，就是 AI 产业链的这条投资，我们有哪些风险是可以警惕的呢？
考虑一个 DCF 模型，其实分成一个分子端和分母端。如果从分母端的角度来讲，其实它跟整个市场的流动性或者说跟利率环境有很大的关系。那比如说我们现在如果说是一个利率环境收紧的一个状态，那么全球的这种高风险资产或者说 AI 这种高举高打高杠杆这种方式，其实是我们要相对警惕的。所以这个是一个系统性风险，或者说来自于宏观的一个风险。还有最近大家可能看到一些美伊战争，那它其实对于宏观的流动性和各个方面都有一定的系统性的影响，这个我们把它统一归结成分母端的风险。那第二个就是分子端。其实从我个人角度来讲，分子端其实我们更要看到的是 AI 产业链到底能不能够在投资端兑现到业绩，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比如说我们去年看到一些机器人的产业板块的这个在一季度的上涨，但是它后面两到三个季度其实调整的幅度是比较大的。那么这里面很核心的原因是什么东西呢？是因为这个产业在当年是没有办法兑现到利润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光模块 PCB 其实在去年是一个持续上涨的一个表现，那它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就这个产业链其实是有 EPS 的，或者说它能兑现到产业的基本面。所以我们其实在 AI 的投资风险过程当中，其实最好要保持一定的清醒是什么呢？我们投资的方向一定要能够落实到企业或者说公司或者说产业的真真实实的订单和它的业绩上。那么还有一个风险是什么呢？其实就是说可能大家会讨论更多的是一些像类似于科网泡沫的这样一个状态。我们会注意到一点啊，就是海外的大模型其实现在也有一些公司已经拿到赢家出场券了，比如说谷歌，比如说 Anthropic。但是也有一些公司像 Meta 或者说 AWS， 大家可能会觉得这类模型公司它的模型能力好像有一些掉队了。那么未来一定会出现一些情况，就是说有些大厂它进入到下一个时代，那有些大厂可能在这个阶段可能会有些掉队。那么对应到我们 A 股投资或者说 H 股的投资当中的一些公司，那也是一样的。有些公司它能够抓住时代的风口，那么成为下一个时代的一个赢家，但是有些公司可能因为它技术比较保守，或者它反应比较慢，或者它没有太多的护城河，那么它也有可能被时代甩下车。所以这类的资产投资过程呢，我们其实要相对去谨慎一些。
好的，您其实刚刚也提到了这个要出业绩的这个概念啊。那其实在这个 AI 的这个产业的这个市场当中呢，其实一直都有这个层出不穷的这个概念的炒作。那么其实作为普通投资者呢，就是我们应该去如何区分得出那些真正能出业绩的部分，而去规避这些就是纯为了炒作概念的这样的一个投资。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因为现在大家可能手头的 AI 工具其实我觉得相对来说也比较便捷嘛。其实大家第一个最可及的一个方法就是用手头的 AI 工具去分析一下整个这个产业链发展的成熟度。通常我自己在 AI 的投资或者说成长股的投资当中，我喜欢把科技投资或者说成长的行业分成几个阶段，一个是0到1，一个1到10，还有一个是10到100，或者说非常成熟的阶段。那么大家首先一定要在一个产业投资或者说一个趋势投资当中，一定要分清楚哪些产业是0到1，哪些产业是1到10。那怎么去分别呢？那首先我们可能需要跟一些龙头或者说在这个产业里的上市公司产业的人去多交流，那么分享他们的一些最近的看法和观点。那么如果说产业确实进入了一定爆发期，那么有实打实的产业链的订单，有供货，那么这一定会反映在我们能看到的很多的一些常识性的东西里面来讲。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些出海的海关性的数据，或者说一些企业，甚至我们可以到企业的工厂去看一下他们的加班的情况，甚至我们都可以很容易的判断到这里面到底是不是有实打实的订单。那么第二个上面呢，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就是说我们其实可以通过 一些财报的方式在后验一些产业发展的趋势，因为产业发展的趋势通常不会一个季度结束，它是以年为维度的。那么通常当一些成长行业的一些标志性的公司出现第一份超预期的财报的时候，那么这也就是说产业确确实实真真实实的兑现到了订单，或者说兑现到了某些财务指标当中，其实我们就可以完全相信这个产业其实是一个一到十加速的这个情况，而且很有可能会持续性的加速。
那其实您刚才也提到了，就是我们在这个产业投资当中会有不同的阶段嘛，比如说零到一可能是一个颠覆性的一个创新的一个阶段，然后从一到十或者说十到再往后的话可能会是一个景气度的一个成长周期。那么其实也想聊聊您的个人的投资方法论啊，就是您个人会比较偏向就是在这几个阶段当中在哪个节点去进行一个投资呢？
首先我可能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其实我相对来说更喜欢在一到十这样一个产业趋势性加速的方向上面去做投资。当然还有一类资产，就是说如果我们刚刚讲的三类其实是一个上升期的产业，那么还有我们会发现一些产业进入了一些低谷，它会有向下的一个情况，但是一个产业可能还会有二次增长的这样一个概念，我把它定义成一个二次增长的一个阶段，或者叫复苏的阶段。那么其实我自己个人的投资或者说我自己的持仓过程当中，其实更主要的是集中在这两类，就是一到十和二次增长的阶段。这些二次增长可能是产业迎来了新的需求，那它重新进入了一个零到一到一到十的阶段，或者是这个产业通过一些收并购或者是外延的情况，它新增了一块可以看到需求往上的这样一个产业。那为什么我们其实通常要集中在一到十这样一个阶段呢？因为从投资的角度来讲，其实这一类的阶段我们可把握的产业趋势的确定性是非常好的。为什么呢？因为零到一的产业它往往很多是一些信息流所驱动的，那么这个零到一的产业就是像我们刚刚给大家提示的这一类的产业，或者说这一类的个股和行业，它通常兑现不到业绩，所以很多时候它的行情来得快但是去得也快，它更偏一些主题投资。但是一到十的这个产业当中，整个的技术风口、产业领域和整个产业链的环节的整个的业绩，它是一个环环相扣的概念，是可以交叉验证到的。所以这类其实产业的景气度的确定性是非常高的。而且一到十的产业过程当中，其实我们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在零到一阶段我们往往找不出一些很多公司的阿尔法。为什么呢？因为产业萌芽阶段其实我们看不出太多公司的阿尔法的能力，或者说它的差异化、它的护城河在哪，它的产品的护城河、它的公司的运营的护城河在哪，我们其实都不知道。但是一到十这个阶段就是每个人的差距或者每个公司的差距，这就相应的跑出来了。龙头的公司、优质的公司，它一定有自己的一些特色和护城河在这里面。那么在这里面其实我们会拥抱一些比较优质的公司，那么去分享这个行业和个股成长的一个红利，那这个其实对于我们整个组合的复合收益率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可以可持续的可复制的这样一个方法论。那为什么不会集中在十到一百的这样一个行业呢？那往往投资其实是一个未来预期的反应，那么往往一个行业进入到一个中末期十到一百的行业呢，它的估值虽然很便宜，但是会容易形成一个叫低估值陷阱的投资错误。那么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就要往往警惕一个东西，就是说虽然这个东西便宜，但它的成长性并不好，那很有可能它是一个持续的消化估值的阶段。那我们一个是我们浪费了机会成本，第二个如果说企业因为景气度的原因它会低于预期，那么我们反而有可能出现一些杀估值的情况。所以其实我们把仓位或者说投资方向集中在一到十，是有它的内在的逻辑和可持续性在这里面的。
好的，我们其实刚刚聊了很多都是关于产业啊，还有您个人的这个投资方法论。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想把视角拉回到您个人的这个经历上面啊。小雨，你来华安几年了？
我其实是18年来的华安，然后其实在这边也算老员工了。
嗯。
然后我其实最开始来的时候也是做医药行业研究嘛，然后当时其实覆盖了医疗服务，然后后面又看了一些创新药，所以整体的过程当中其实我在医药的积累和收获还是蛮多的。然后23年的时候跟刘畅和刘老师一起合管了华安文清健康那个产品。然后24年的时候我们也有一个医药基金推出了，然后比较有幸在25年也抓到了这个行业风口嘛。然后后来也接管了，陆续接管了一些全市场的产品。然后我自己一个很大的感受就是，其实我们是一个比较有分享精神，然后大家也非常踊跃的一个平台。其实我自己在拓圈和学习过程当中，其实也受到了很多我们同事啊朋友的一些帮助。其实我们有很好的 TMT 的团队，有很好新能源的团队，有很好的医药的团队。然后我们其实每个月、每周甚至每天，其实我们都有一些比较关键的调研信息和一些思想上的碰撞。其实大家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会修正自己的一些看法，包括我自己其实可以在同事的一些帮助和交流过程当中，其实学到了不同的这个角度去思考很多的行业和问题。那对于我个人的成长其实是有很大的帮助的。那包括我们自己在组合构建过程当中，其实也有很多行业的老前辈，然后 其实给了我们很好的指导啊，甚至还有一些，因为其实我们做投资，其实有很大一个程度上面，其实对于自己的心理是有很大的压力的。那其实我们给自己怎么去做一些心理上的辅导，其实包括我们自己公司像胡一斌啊，还有很多老前辈，其实对我们来说就像一个政委或者辅导员一样，给了我们非常亲切的一些开导和帮助。所以这过程当中，其实我个人是有很大的成长。然后对平台来讲的话，其实平台也给了我们非常好的一个资源和赋能。
那你觉得如果你当时来的不是华安，会有哪些不一样？或者我们这么问吧，你当时来了华安，给你带来了哪些精彩的不一样？
这个平台对于我个人来说，它其实给了我一个很充分的时间。华安这个平台其实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交流和互动的这样一个分享的平台。因为我们有非常优秀的 TMT 的团队，非常优秀的新能源的团队，包括消费和医药的团队。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大家每周每天甚至定期去分享一些各自的非常精彩的观点和调研的一些最新的信息。那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充分的碰撞自己的思想的火花，我们去找到这个行业当中最景气的方向或者最好的资产。然后我们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为投资人创造更好的收益。所以这个过程中，其实我是觉得对我个人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成长，然后我也非常感谢这个平台其实给我们很多的一个赋能和展示的机会。
那华安基金有没有哪一点就是特别打动你，或者说能不能跟我们简单分享一个比较有温度的一个时刻？
就像投资其实它是一个不平坦的一条路，它是一个曲折型前进的螺旋式上升的一个状态。所以人生其实也是一样，包括我们自己做投研和投资当中，其实也有低谷，然后也有走在高处的时候。那其实对于我个人来说比较感动或者印象深刻的是，其实在我个人相对比较逆风的过程当中，其实我的同事我们的领导其实对给我们很大的一个包容度和开导了。所以就像我之前跟大家说的，像我们行业的一些老前辈会经常给我们一些比较建设性的你的职业规划的意见，你怎么在逆风当中锻炼你自己的心态。还有我们可能我们自己的一些研究员投资经理，他每天可能会过来给我们加个油打个气。虽然他这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但对于我个人来说，其实带来的感动和正面的这种正能量的东西其实很多的，或者说对我来说是一个更暖心的一件事情。
是的，其实我们也觉得就是华安全益嘛，我们以人为本啊，价值共创。其实我觉得正是这样一个个有温度然后包容的这样的文化或者说小瞬间，才是真正能够更好的去赋能个人的这个成长。那反过来其实我们讲，就是个人能在这个平台上茁壮成长啊，不断生长，其实返回过来也会去反哺这个平台，让平台和个人都变得越来越好，互相成就。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呢，我也想问一下您，就是说当下投资者最关心的就是站在现在这个时点，那么我们在 AI 产业链的这个投资有哪些环节未来我们是可以重点关注的？
好的，这个其实我也是非常想跟大家讨论或分享的一个问题啊。其实就回到我们最开始给大家讲的五层蛋糕的模型，其实我们现在如果用年尾维度来讲的话，我更建议各位把今年的投资机会放在硬件段啊，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讲的能源和资源品这三个方向，然后明年或者往后，我们更多的是把我们的投资脉络放在应用和生态两个方面。那为什么这样一个逻辑呢？就是我们之前跟大家讲的，在应用的投资上面，因为现在的格局不是很确定，各家的护城河还没跑出来，所以应用在目前为止还只是一个相对的主题兴起的阶段。那么包括背后的生态可能是一样，但是硬件、电力、能源、资源品这些都是有非常强的确定性的。那么在硬件端呢，其实投资很简单，我想大家一定要记住我之前给大家讲的两句话。第一个叫做站在产业技术方向的迭代风口上面，哪些是未来新的技术，哪些是真正能够落实到的技术，我觉得这个方面是我们要重点投资的方向啊。比如说大家看到的 CPU 或者 Micro LED 的一些东西，或者是未来的正交背板啊等等一系列的一些方向。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讲产业的一些通胀环节，一些紧缺型的环节，最终一定会反映在价格的溢价当中。那么如果说再细分一些的话，我想我们现在看到的整个的 AI 的架构，它其实本质上是为了一些推理的训练或者叫 inference 的训练架构所适配出来的。那么大家最好可以去看一下英伟达的一些发布会，或者说最新的一些技术前沿的一些讨论帖。那么这里面其实有很多非常精彩的分享。比如说我们现在 token 的增长一定会带来的存储的需求爆炸式的增长，这个是非常确定的产业趋势。然后我们讲现在推理的需求，英伟达推出了新的 LPU 的整个的机型，那么这个机型是完全适配 inference 的。所以这里面 SRAM 的一些存储的需求，然后互联的一些接口啊，包括这里面我们讲的一些新的正交背板，还有 CPU 在 multi-engine 上面的一些需求，一定也是非常确定的。 还有最近大家看到的一些模型测，不管是智谱 Minimax 还是 Anthropic， 然后这里面背后也反映的是一个什么东西呢？就是我们国家比较好的国产算力其实需求是在井喷的发展过程中，所以我觉得国产算力在今年一定也是一个大家知道很值得重视的一个环节。那么当然这里面包括很多环节啊，算力租赁也好啊，逻辑芯片也好，通信芯片也好，那么我想这里都非常值得我们去挖掘。然后在未来后面一段时间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比如说苹果的 WWDC 的发布会，还有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边缘侧的一些算力的需求，这些起来的方向可能对于我们讲比如说一些 DCI 或者是长距离的互联，那么这里面对于一些光纤光缆的再一次的二次的带动，我觉得需求的增长的确定性也是非常强的。所以我们讲光纤在未来也一定还会有二次的机会。那么还有就是我们讲的，其实消费电子这个领域其实最近受损于我们讲的存储板块的涨价，它可能确实会有一定的压力，但在往下半年去看，如果存储的价格边际上它的涨价幅度在收敛，那么但是有一些新的像折叠屏啊，或者说苹果一些新的技术和方案出来以后，那我们觉得一些消费电子领域的一些新的技术变化其实也是可以值得大家去关注和探讨的。那么这里面有些个股的弹性其实也是相对来说会非常大的。所以其实我觉得如果用简单一句话来讲，其实我们现在是站在了 AI 科技产业发展的一个拐点或者说风口上面啊，未来我们一定要坚定的去想象，这一定是一个几倍以上的产业发展的量级，所以我们还是更坚定的在一个 AI 产业的投资当中去挖掘和分享一些时代的红利。
您刚刚提到这个往远处看呢，其实我们会迎来这个应用层的可能是一个爆发，或者说我觉得以后会是一个百花齐放的一个状态。那么您觉得就是有哪些这个应用场景，就是哪些方面的应用场景是我们现在可以开始关注的呢？比如说以后可能会走入家家户户的这样的一个 AI 落地的应用场景。
我们讲现在大家最可能看到的一个场景其实主要是在 B 端。B 端就是我们很多的程序员用 coding 去写代码，然后边给我们自己去做一些优化的 skill， 然后帮助大厂去敲一些很好的一些应用程序。那么未来我个人觉得很多我们平头老百姓的一些创业的门槛会非常的低，包括可能大家最近看到有一些在抖音上面一些 AI 漫剧，甚至我可能个人有一些很好的 idea， 我都可以用 CDance2.0 去创造自己的一些个人 IP 或者说个人想法的一些短剧，这个也圆了我自己的一些导演梦的这种状态。这是一方面很多场景的应用。第二个呢，其实机器人其实是 AI 应用当中的一个确定性的通胀环节。那如果未来世界模型或者说多模态的这种形式的模型的底座能够持续的优化，那么我相信在不远的将来我们能看到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机器人的泛化能力会提高，所以很多家庭应用场景的机器人有可能会走进千家万户，给我们带来非常大的生活上的便利。所以其实 AI 一方面是我们生活和工作上面的一个助手，第二方面它可能赋能我们现在所有的很多硬件端。那么未来很大的一个代表，除了我们讲的自动驾驶的汽车以外，我觉得机器人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可能变化的方向。
好的，感谢翔宇啊。那么回顾今天这场对话呢，我们其实从 AI 产业链的整体图景出发，然后去逐层的拆解了这个上中下游的不同逻辑，我们探讨了 token 的这个稀缺性，还有这个 skill agent 的落地价值，以及最后到您的这个个人成长路径啊，阶段偏好，以及未来的这个投资方向。那么其实我们觉得就是从算力到应用呢，这个链条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价值迁移。那么算力呢依然是底座，但是应用呢正在为新的增长，就是作为一个新的增长引擎吧。那么无论是 token 作为数字石油的这个战略价值呢，还是说 skill agent 在垂直场景中的渗透，其实都是在指向同一个方向，就是 AI 正在从能做什么走向在哪儿用怎么用的这样的一个落地阶段。好的，我们再次感谢翔宇给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分享，也感谢所有观众朋友们的持续的陪伴，我们下期再见。
在哪里？只有坚定信念、永不停步的人，才更有希望抵达梦想之地。我们是开路人，我们也是行路人。1998年，华安基金从黄浦江畔起步，成为国内首批公募基金管理公司之一。成立至今，为超 1.4 亿的投资人提供专业资产管理服务，累计实现分红超过1200亿元。创新是华安人的基因和传统。2001年， 国内首支开放式基金华安创新证券投资基金问世，开启了公募基金行业的新篇章。成立以来，华安基金在国内先后首创了开放式基金、开放式指数基金、货币市场基金、黄金 ETF、 公募 REITs 等九个大类基金产品，为推动行业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延续创新脚步，前瞻布局养老 FOF、 公募 REITs、 投顾服务、科技赋能等领域，为满足投资者日益多元的财富管理需求，不断开拓前行，走出了一条创新之路。志诚相伴，谱写共赢发展新篇章。历经多年的团队建设和经验传承，华安基金拥有业内领先的中心化研究平台和多元化投资团队，在严格健全的合规和风险管理体系下，公司主动权益投资、固定收益投资、指数投资、量化投资、海外投资和多元策略投资多维度服务普惠金融。凭借出色的投资管理业绩和一流服务，华安基金屡获殊荣，深受投资人与合作伙伴信赖。在风起云涌的资本市场，铺就一条共赢之路。一份使命，一份责任。面对市场起伏，华安人信念坚定，始终以客户利益为中心，努力提升持有人获得感。面对极端挑战，华安人逆风而行，经历考验，各项业务平稳有序。践行普惠金融使命的同时，华安人持续以绵薄之力积极回馈社会，筑起了一条条坚实的责任之路。路虽远，行则将至；事虽难，做则必成。守初心，起新程，华安基金愿与您志诚相伴，携手同行。路在哪里？只有坚定信念、永不停步的人，才更有希望抵达梦想之地。我们是开路人，我们也是行路人。1998年，华安基金从黄浦江畔起步，成为国内首批公募基金管理公司之一。成立至今，为超1.4亿的投资人提供专业资产管理服务，累计实现分红超过1200亿元。创新是华安人的基因和传统。2001年，国内首支开放式基金华安创新证券投资基金问世，开启了公募基金行业的新篇章。成立以来，华安基金在国内先后首创了开放式基金、开放式指数基金、货币市场基金、黄金 ETF、 公募 REITs 等九个大类基金产品，为推动行业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延续创新脚步，前瞻布局养老 FOF、 公募 REITs、投顾服务、科技赋能等领域，为满足投资者日益多元的财富管理需求，不断开拓前行，走出了一条创新之路。志诚相伴，谱写共赢发展新篇章。历经多年的团队建设和经验传承，华安基金拥有业内领先的中心化研究平台和多元化投资团队， 在严格健全的合规和风险管理体系下，公司主动权益投资、固定收益投资、指数投资、量化投资、海外投资和多元策略投资，多维度服务普惠金融。凭借出色的投资管理业绩和一流服务，花安基金屡获殊荣，深受投资人与合作伙伴信赖。在风起云涌的资本市场，铺就一条共赢之路。一份使命，一份责任。面对市场起伏，华安人信念坚定，始终以客户利益为中心，努力提升持有人获得感。面对极端挑战，华安人逆风而行，经历考验，各项业务平稳有序。践行普惠金融使命的同时，华安人持续以绵薄之力积极回馈社会，筑起了一条条坚实的责任之路。路虽远，行则将至；事虽难，做则必成。守初心，起新程。华安基金愿与您至诚相伴，携手同行。